太福音特别讲到第八章这边的清新的福，我们从头来念一次。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二节然后你念到第八节的时候，你特别注意。好，我们一起来。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第八节我们再来念：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早上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相信主啊，圣灵正在我们的当中，不止在我们的心里面，你也在我们的整个聚会的当中掌权，而且你设立你的宝座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但愿你自己的信息透过今天的经文能够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包含对孩子自己，你都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在你自己的话语当中，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得到更新，也能得到真实的一个祝福，因为你告诉我们说是有福了。我们赞美你，求主来掌握今天这段时间，祷告感谢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谈到的是一个清心的福讲到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我们讲到说这个清心我觉得整个八福里面，它你仔细看有两颗心两颗心。第一颗心是什么心？第一个福，对不对？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就是讲到一个灵里你觉得真的是很 poor in spirit， 你的灵里面你觉得是很穷很苦很空的，这样子的一个人他是有福的。那第二颗心呢，就在这里是讲到一个清心那我觉得呢，在整个八福里面最让我最受感动的整个在预备里面让我最受感动的就是这个清心的福。我们讲很多讲虚心讲这些要连续，我们都温柔，这都很讲了很多，但是这个清心我们在一般就比较不专门来思想这一方面的一个道理就讲到一个清心。但我们要仔细去查考，你发现说清心这个清本身它有三重的意思，我们今天就要从三个方面我们要来讲，要来探讨到底清心的人为什么是有福的。清心为什么有福的？所以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我们先把它看一个清楚第一个方面呢，讲到的清就是讲到所谓的清洁方面，干净、清洁、圣洁或者洁净清洁。第二个方面呢，讲到的就是单纯，就是你不掺杂的、单单的、纯一的、纯粹的纯洁的、纯不掺杂。这是他第二方面的意思。第三个方面的意思呢，就是讲到他是清澈的，他是透明的是一个没有隐藏的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讲到清这个字呢，我们就有三方面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从这三个角度来看，为什么我们的心能够这样子的话我们会有福。我们第一个我们来看就讲到说，讲到一个洁净的方面或者是一个干净我们来看一个经文，特别是在约翰福音十三章，耶稣还记得在那个最后晚餐的时候呢，耶稣不是拿了那个袋子就那个毛巾就束腰就给门徒洗脚，对不对？洗脚的时候呢，洗最后洗到彼得的时候，彼得说：哇，夫子洗我的脚哪敢啊，不要洗都不要洗。结果呢，耶稣就说：我不洗你呢，你就与我无份了。 意思就是说，我如果有什么好处你都没有份，或者我有什么丰富啊，我德国降临的时候你也没有份，都没有份啊。彼得就很紧张了，他说哦好，洗我的脚，然后呢把我的头跟我的手一起洗一洗哈，多洗一下，让我能够得着那个份，那个福分。所以就讲到，但是耶稣这边就回他一句话，他说怎么样，他说凡洗过澡的人怎样，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啊、他们最后是加一句啊 by the way 啊，你们是干净的，然而怎么样，不都是干净的，就特别知道犹大，因为要卖他。这边的重点是什么，就讲到一个干净，好像什么，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在外面走路，走很多的路，所以进到人家家里面，因为他们都是脚上很多的那个灰啊沙啊尘土，进到人家家里面，招待人的最基本的道理就是一进门的时候要洗脚，好让他舒服，让他干净，因为进到家里面来了。好，所以就是讲到一个干净，那在这里面这个干净就是讲到清心之福，那个清那个字是同一个字，就是说它是这个意思，就是要干净，清清洁洁，能够洁净，能够单纯。所以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意思，就是一个干净，讲到清心就是干净的一颗心，或者是洁净的一颗心，圣洁的一颗心。所以这是我们上帝他一个最大的属性，他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怎么样，圣洁。所以这是一个他造人的时候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人分别出来归他，能够跟他一起保守他的一个圣洁，他的一个洁净。所以在很多的整个圣经的道理里面，你发现都在做一个属神的人。像我们最近在念那个早晨读经的时候，我们不是在灵修出埃及记吗？特别是那个大祭司的服装上面就有一个金牌，有没有人知道金牌上写什么？圣经上面啊，讲用大字写的地方不多啊，这个地方是啊，归耶和华为圣，记得吗？那个大祭司的金牌戴在上面，就讲到这个人是被分别出来的，所以他有不只是他自己有许多洁净的礼仪，很多的礼仪上面的洁净，还有他这个人的道德，整个人是一个洁净的人，就讲到他是分别出来，所以不能够沾染世俗，不能够在世界上面任何一点罪，所以讲到这是一个清洁的人，是一个干净的人。所以就是神的心意在他的子民，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就是盼望我们有一个清洁的心，一个干净的心，好，没有罪的。好，这是对比，是一个污秽，它的对比就是一个肮脏，一个污秽，或者所谓的罪。好，这就是一个清洁跟污秽之间的一个差别。所以我们要从那个污秽，从那个罪恶里面要能够出来，保持我们的心不沾染世俗，然后不要有不要犯罪。好，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心意。我们今天的人都很神很恩待我们，就是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帮助我们哈。当我们走成圣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很说有时候会跌倒啊，或者软弱啊，有时候真的是会犯罪，但是上帝他说他的圣灵永远不离开我们。所以当我们接受了神的时候，圣灵进到我们心里面，他永远在那个地方，我们得救了，圣灵就永远不离开我们。当我们想到大卫他犯罪的时候，却不是这样。在旧约的时候，大卫他犯罪了以后，他就做了一个诗篇，在诗篇51篇，他里面讲到，他说什么，他说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就好像是一个，然后他后面讲到就是说，不要叫我离开你的面啊，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好像是一个圣灵在当时代是不是说就是住在你的身上就永远就跟你同在，不一定是这样，可能是一个时间，一段时间。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可能圣灵就离开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圣灵永远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犯罪的时候，圣灵依然在我们的心里面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悔改，让我们能够远离罪恶，要悔而且能够改，从那个罪恶里面出来。所以这是神差遣他的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最大的最大的一个功用，一个帮助，就是帮助我们每一天走成圣的道路。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时代的人比大卫时代的人实在太有福了哈，我们就不要怕说神啊你要丢弃我哈，神不会丢弃我们，即使我们犯罪，他还是帮助我们能够走正直的路啊，让我们里面有正直的灵，有清洁的我们的良心啊，能够来清洁我们的良心啊。这段文字呢写下来是刚好是写在大卫跟拔示巴犯罪的时候，犯罪以后他写下来的。 所以他非常的惧怕，对他的罪其实他也深深的懊悔，啊，那他写下这一段文章，他就知道他的心已经不清了，犯罪了，啊，犯罪了。那我就发现说，当我们犯罪或者我们在罪恶里面的时候，神常常就会眼目好像跟我们就离得很远，啊，这是我们常常会有的一种经验，啊，或者有个经历，好像祷告都不通，啊，或者是神的同在也就不见了，哈，啊，就是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小心在罪恶里面，或者在罪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出来。所以这句话讲的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怎么样，必得什么？见神，哈，啊，必得见神。所以当我们心清了以后呢，神的一个应许说，我们必定会看见神的显现。啊，当然不一定是他具体的一个显现，但是神的手啊的显现，神的话语向我们来显现，所以有很多神的同在的一个祝福就在这个当中。那我们就发现说，你会看到在旧约的里面，常常啊，你去注意啊，很多时候当一个人他行了一个很棒的一个事情以后啊，神常常就向他显现，啊，这很特别的事情呢，啊。你特别想到当亚伯拉罕他在乌尔的时候，他在他的老家的乌尔，大家都在拜那些假神。那亚伯拉罕呢？他是被神啊，特别的恩待啊，他就是不随从这些人去拜，所以呢，神就选召他，神就向他显现，把他带离开乌尔。所以这是神向一个清心的人的显现。后来我们发现呢，当亚伯拉罕跟他的罗德，他跟他侄子罗德两个人啊，不是因为他们的牲畜太多，地方容不下，然后他们的仆人之间，牧人哈，他们的牧人之间就开始有些争执，所以呢，亚伯拉罕就很大方，就说：“那你就先选，你要往哪里去？那你先去，先选，然后呢，我就你不要去的那个地方，我就去。对，就是先让他选了，选择权先给他的侄子罗德，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事情啊。通常都是当晚辈要尊重长辈啊，那但是亚伯拉罕这边突然就让他先选，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事情。后来我们发现呢。”当这个事情完了以后呢，亚伯拉罕就蒙神向他显现，在创世纪里面就写到，他向他显现哈，罗德离开亚伯拉罕以后呢，耶和华就向亚伯兰说，就是亚伯拉罕说，他说呢，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方，好，我都要赐给你跟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啊，而且呢，我要赐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么多。人要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后裔。有没有人算过沙子？没有人算过。所以今天到底有多少人是在族里面的哈？很多很多。他的后裔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还有他肉身的都算。这个后裔就是蒙神赐福的，有这么样的多，这是他给他的一个祝福。在什么时候？是在他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他行了神所看为一个喜悦的事情的时候，神就向他显现。事情没有完，没有停在这里。接下来呢，后来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四个王打五个王。后来呢，这四个王，基大老马带着这个把这个五个王打败了以后，把罗德一起就掳走了。结果亚伯拉罕知道这个事情以后，他没有就松手不管，因为他还是爱他的侄子，所以他就带着他的家里的精壮的壮丁啊。318个人就跑去，然后就把那个四个王就打败，然后把罗德他所有的财产就全部夺回来。这也是更特别啊，因为他理论上应该对罗德是不太至少心里面有个疙瘩，不太舒服哈，啊。但是他不以为这样就不去救他，所以他愿意去啊，然后就把他们夺回来。夺回来以后呢，在创世纪就讲到第十五章里面讲到说，这事以后。耶和华呢，在异象中就对亚伯拉罕说了，他说什么？我是你的盾牌，我必要大大赏赐你。所以这就是当亚伯拉罕再做一步很特别的时候，很特别的事情的时候，神就会向他显现。这是清心的人啊，遵从神旨意的人，神常常会向他显现，在旧约的时代。然后我们再看见他的儿子一样，以撒，当他要去挖井的时候，挖了这个井得了水很好，但是呢，这基拉尔的牧人就来抢他的井，抢一次还不算，第二次他又去再挖，他就算了，让你他再去挖，挖了以后呢，挖到水了很高兴，那个牧人又要再抢他的井，抢两次，到第三次呢，他再去挖，挖了以后呢，人家总算不来抢他了，所以他在那边呢，他就得了可以用的一个井，好，所以在这个事情以后呢， 神就开始就向那个以撒显现，他说什么？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神，好，我要与你同在，而且要赐福给你，使你的后裔也要繁多。所以就是他这样子一步一步的退让。我们觉得说，哎呀，这个以撒，我们常常就觉得这个人很温驯哈，很温驯。可是那个温驯有温驯的力量啊，因为在后面呢，神就向他显现，因为他遵守神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做了一件特别讨神喜悦的一个事情。他不跟人家争，神就成为他的中保，成为他的一个山寨磐石，成为他的一个保守保护者、伸冤者。好，所以他赐福给以撒。好，这是一个在旧约里面我们就看见，好，是这样。就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当我们走在神的正道当中，行他所喜悦的事情，我们发现神就与我们丰丰富富的同在。什么时候？当我们离开了这条道路，当我们做很多很多不讨神喜悦，或者在罪里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连你祷告你都很虚心啊，很心虚啊，不是虚心，很心虚啊。你就觉得，哎，上帝会听吗？上帝就算听的话，他会应允吗？好像我既然这个犯罪，大家知道神给我们一颗这个心在里面了，圣灵也在里面。当你犯罪的时候，你清清楚楚的知道；当你犯罪的时候，你清清楚楚的知道，而且你清清楚楚感觉到你不安。你一定有这个感觉，只是你要不要 deal with it， 你要不要去处理？你一定会有那个感觉，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所以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说在希伯来书十二章里面特别讲到，他说什么？他们你们务要追求圣洁，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来到神的面前就是圣洁，就是要干净、洗干净、洁净，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清洁的良心来面对神。你就知道说，在那个时候你没有一点的担心，好，你也没有一点的怀疑，因为你知道神，你知道你是干净的，所以你知道神会听你的祷告，你的祷告是大有能力，义人的祈祷所发出来的功效是大有能力的，对不对？啊，这是义人的祈祷。所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就守住这个，好，就是能够远离罪恶，好，然后不要沾染这些好像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在以赛亚书哈，他那边也讲到，他们就说你们举手祷告，他说对当时代的以色列人讲，上帝对他们讲，他说你们举手祷告怎么样？我必遮掩不看，然后你们多多的祈祷呢，我也不听。因为什么？因为你当时的人，他们的手满了杀人的血，就讲到他们在罪里面。所以你们就是举手祷告，呼天唤地的祷告，上帝也不听，因为在罪里面没有办法。当我们离开罪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的祷告就大有能力。好，这是我们一个义人的祈祷所发的力量。所以这是讲到第一个方面，就讲到一个清心的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要有一颗清洁的心，有一个干净远离罪恶一个洁净的心。好，这是讲到第一方面。让我们来再看呢，还有第二个方面的这个清的意思哈，就讲到一个单纯，纯一不杂，就是干干，就是单一 100%、就是那种纯的东西哈。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去形容啊，因为那个好像这种纯呢，只能从它的反面来形容它，就是掺杂。什么叫做纯呢？就是说不掺杂哈，就是纯。我们讲到那个纯呢，其实我们大家人都很喜欢这个纯，对不对？你到外面啊，什么纯天然酿造，什么肥皂，或者纯手工制造，你就很安心啊。馒头纯手工制造啊，或者很多的这个纯金啊，纯银啊，我们就想到我们人都很喜欢这些纯啊，纯正的蜂蜜啊，这很就觉得买蜂蜜就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加糖，对不对？它纯正的蜂蜜贴个商标，你就信那个商标了，对不对？还有呢，有人喜欢养纯种的狗，因为呢，狗如果混种的话，你就不知道它的脾气会变怎样。我有听说过一些养狗的人，他在讲，他说啊，那狗不能乱混啊，因为呢，什么狗有什么性，啊，有的狗就是很温驯的，那有的狗就是很比较有点就是勇敢型的哈，或者怎么样。那你要乱混的话呢，你说它是一只温驯的狗，可是它一点不温驯，因为它混到那个不是温驯的那个品种在里面，所以我们就不能确定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哈，它是一只什么狗不知道。所以就是讲到一个纯，没有掺杂，就是一个纯。在启示录21章第21节， 这边讲到，他说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一个门就是一颗珍珠，我不知道那珍珠有多大，我们看到珍珠是这么小的，那个珍珠有多大我们这不能想象，到我们在以后看见那个新圣城的时候，每一个门是颗珍珠，然后呢城内的街道是金金，好像明透的玻璃，金金，那个金啊，第一个那个金，那个金字就是讲到清，就是这个字，就是讲到它是一个纯的纯金，好，这个99.99999999的金哈，非常的纯，没有什么杂质的掺在里面。这是讲到一个清心，就是神所要给我们看见。在第二个方面就是讲到一个单纯的一颗心，没有掺杂，好，没有掺杂。特别是在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说，上帝呢，他也不喜欢掺杂，他自己也不想掺杂。所以我们看到在位记特别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在19:19，大家有时候也可能听过。他说呢，你们特别是讲到说，你们不要用两样掺杂的种，意思是说，你一块地呢，你就种大白菜就是大白菜，青冈菜就青冈菜，你不要大白菜混着青冈菜，或者是要掺了其他什么豆子一起种，没有，这块地种什么就是什么，好，这是神的律法。还有呢，你的料子，你的衣服料子呢，不要掺杂，不要用两种料子，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好，我们今天呢，我们要这个，我们说是纯羊毛很棒，对不对？或者是纯什么的，我就很好，我们就喜欢纯的。但是呢，现在你知道这衣服纯的是越来越少。我发现了，我们在美国，真的很大不太讲究，好吗？就是我喜欢那个纯棉的，比如说买袜子，因为人家说纯棉的吸汗，我就特别去找纯棉的袜子，到处找。现在都是什么竹炭加，不然就是纤那个什么玻璃纤维，或者是就是很多的 polyester 就是塑胶，反正就掺了一大堆东西混在里面，为了要它能够长，就是比较能够持久，比较耐久，或者是 whatever reason， 反正你要找纯的，就是我至少去找过，我都找不到我要的那一种黑颜色的，找不太到，到处找都没有，所以好像已经不太讲究这个东西了。但是我们知道上帝有这样子的一个律法，表示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个性的一个神，所以他喜欢是一个单纯，一个纯净单一的纯一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呢，神喜悦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当我们的心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要的也就是这个，好像是一个单单纯纯的一个赤子的心，没有其他的东西。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的心呢是一个纯净，就是因为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就是因为我们爱他，所以呢就来到他的面前，没有很多其他的掺杂哈。那我们发现呢，不小心哈，就很多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其实都掺杂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啊。我就听过有的人他做传道呢，是因为什么？他好像被在教会呢，就是好像或者是在这一辈子呢都被人家欺负哈，欺负到一个地步呢，他要让人家见识一下，所以呢就去做牧师，怎么样？大家都听他的，或者是呢，就是觉得大家都看我不属灵，好，我就做牧师给你看哈，这是属灵的哈，这样秀给你们看。反正就是这当然是很 extreme 的 case 啊，那但是就是讲到说，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面前，我们的心是什么样的心？我们服侍上帝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我们最神最看重的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就是喜欢跟他在一起，就是爱他，所以来到他的面前，那一颗单纯的爱主的心，这是神永远最爱的最纪念的一样事情。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掺杂了，你可以回想一下，我就记得当我在刚开始慕道的时候，我发现那种一种是一种对神的一种感动，一种敬畏，那一种东西是 very pure，是一个直接是人对神单单纯纯，没有任何的东西，也没有教会的制度，也没有在这个什么你以后的服事，什么都没有，就是你跟神之间，一个人对一个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就是那一个单单纯纯的那个爱的关系。所以在那段短短的时间里面哈，我发现很 pure 很清纯，然后对神也是，神对我自己来讲好像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神，他就是很真实的爱我的一个神。 啊，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也不是因为我不做，就是说不做不去做什么东西，它就是一个爱的关系。那这样子一个好像是一个初恋的感动哈，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纯的一个关系。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那个东西是最被纪念的。不要有太多太多的掺杂。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教会久了，你就发现说，尤其开始服事的时候，你会发现名啊、利啊、权啊这些东西，全部你以前的东西就全部都会进来，然后成为我们的搅扰。很多时候呢，又想出名，又怕出名哈，然后呢，这个利的话，当然在教会特别讲这个，所以利的话就比较少讲了哈。权的话呢，也喜欢，我听说有些教会里面在争啊，哈，争这个场地的使用啊，这个小组那个小组啊，大家要争这个 resource 啊，就是一大堆的问题啊，那个 budget 的问题，很多很多的问题，讲到一个权利，到时候你有权利，你就可以指定这个是归我们用，这是权嘛。所以就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服事当中就有很多的这些 temptation， 很多的试探跟引诱就进来了，把它放在我们跟上帝的中间，变成说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一个单纯爱的关系，而是很多工作上面的一些事物上面的一些次等的关系。那这个不是真正在神面前最让他最喜欢的一种感觉啊，一种关系。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单纯的爱主的心，是一个单单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当在我们翻开这个启示录到最后，这启示录写给这个七个教会的信，第一个教会就写给以弗所教会。好，第一个教会就写给以弗所教会。他在那边讲到以弗所是二章三节，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什么？他对以弗所教会他说，你能忍耐哈，你能忍耐，而且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好不好？很好啊，为上帝的名可以怎么样？可以忍耐啊，然后呢，为我的名怎么样？劳苦啊，而且呢，劳苦苦苦苦怎么样？不疲倦，好不好？我说这种同工哪里找？这种牧师哪里找？没有啊，全世界都难找。累到死了的时候我不疲倦，为了爱神，好不好？太好了。但是神怎么样？后面加一句，他说什么？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那个什么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就是我们很多很多的服事，很多很多时候，但是呢，我们有没有回来到一个最简单的关系里面？我们跟上帝，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是求这个求那个，很多的时候就是求这个祝福求那个，我们有没有看到说神要的是我们跟他自己单单的那个爱的关系？我们就是喜悦他。为什么要祷告？就是因为跟他在一起我很喜悦，我很高兴跟他在一起，所以我来祷告。而不是说哎呀，牧师说要祷告，或者说哎呀，教会我不去祷告就教会就会有人来关心啊，或者不是这些，是什么？是我们喜欢来到他的面前祷告，因为我们爱他，因为我们想要跟他更多的时间在一起，所以这个动机是最好最好的动机，来到上帝的面前，而不是那些工作上的那个东西已经不存了。所以爱神就是爱他自己，而不是爱他的 blessing， 不是爱他给我们的一些奖赏，或者是当这些都很好，但是真正对神的一个爱，那是超乎所有的事情之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让我们能够，我们常常来提醒我们哈，我们到底跟神的关系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掺杂？我们那个清心是不是已经不清了，以至于有的时候我们正根本看不见他，好像我们就被所有的这些世上的一些东西就塞住了哈，而没有看见这一位神他自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都在追求外面的工作。我们前一阵子看过一个电影呢，那个电影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叫做 27 Dresses。讲到一个什么？讲到一个伴娘哈，她是有点 crazy about 做伴娘，所以呢，她就到处帮人家去做伴娘，然后呢，她有很多很多的各式各样的衣服哈，那个电影是蛮有意思的，然后呢，她就到处赶场去帮人家做伴娘哈，各种有的人就是很特别的，有的人是日本人，他穿日本和服哈，啊，有时候是特别的什么什么那个南美的那种风味，他穿南美风味的衣服去做伴娘啊，都很特别的那种衣服啊，然后他总共有27套， 哦，那一大堆的那种，然后呢一天还赶两，甚至赶两场，到处做伴娘，啊，那这样子一个女孩子，结果呢有一次她碰见一个记者，碰见一个记者呢，他们就开始好像开始谈了一点这个，开始有感情了，哎，结果呢她就秀给她的这个记者的这个朋友看，你看这个衣服啊，然后呢记者她就在那边试给她的那个这个朋友看啊，这算是男朋友看，然后呢那个记者就他就在那边照了，他男朋友在那边照，哇真好真好，哇就好像很 amaze， 哇你有这样子的一个 secret 啊，特别的癖好，我觉得这个是蛮特别的，然后就跟他一起欣赏，结果没想到呢没有过多久呢，突然在报纸上面呢看见这个所有的事情都登在报纸上面，而且还好多的照片在报道这个人有27件衣服，然后呢这个伴娘，这个伴娘的她的反应是什么，大家可以猜得到吗？她的反应就很简单啊，你这样子来 approach 我，你这样子来好像要跟我做朋友，你的目的是不是就是要来挖我那27件衣服，做一个特别的报道，好叫你的记者的生涯能够更顺畅更亨通，你是不是在利用我？所以就开始就怀疑了，怀疑他对他的这个感情，所以马上就跟他就断绝关系，就是这样。所以当我们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尤其特别谈到爱的关系的时候，你只要把其他东西一插进来就很不美了，就很掺杂，就不是很喜欢，你就不会想要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啊，尤其在夫妻之间，这种男女朋友人之间，就是讲到那个特别的爱是专属的那种爱的时候，更不能有掺杂。好像我们跟上帝之间，为什么那么忌讳我们去拜一些假神，去或甚至拜一些崇拜一些拜马门拜其他的东西，只要跟他中间有任何的掺杂，都是会让上帝非常的伤心，因为那个爱已经掺杂，已经不纯正了，不清了。所以神喜悦我们有一个清的心，有个清的心是一个单纯，对他是一个单纯的爱，不是因为其他。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11章，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啊，对哥林多教会讲，他说什么？他说我曾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哈，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好像一个爱人一样哈，这个一个贞洁的一个心腹要献给他的新郎，献给他的一个所爱的丈夫。好，他说但是呢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血，失去向基督所存什么样的心，纯一清洁的心，就是那个纯，就是那个清新，那个干净，而且呢纯一，没有其他掺杂的那种心。所以这是一个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勉励，我相信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勉励。我们对神，我们对神的爱是要很单纯的，不要太多的掺杂，有掺杂就需要把它清扫出来，我们要回到我们的心里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包括自己都有很多的掺杂，我们必须要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要去把里面的东西把它搞清楚。有一个神学家他讲，他特别把这个清这个字啊，他做一个比喻，他说清这个字呢最常用的，在古时候最常用的比喻呢是有两种比喻，用在两种场合。一种场合呢就是那个筛谷子，有没有？你把那个谷子，你把那个稻子或者是麦子割下来，或者是 corn 割下来以后，你要做很多的处理。第一件事呢你要打它，对不对？因为呢那个它那个麦子啊或什么连在那个麦杆上，你要打，先叫我们叫做打场，对不对？打禾场啊，打完以后呢，然后呢你要可能已经分离了哈，分离了以后呢那你要开始扬，有没有？要拨扬这个禾架，拨扬，风会吹，因为你一拨的时候呢，那个青的那个叫做草木禾屑哈就被吹掉了，剩下来的话是谷子，是你要的东西。所以呢，然后最后还要筛，把那里面的那些细细的那些石沙啊什么把它筛掉，好像好几道的。他说这个清呢，就是这个过程，就是清啊。好，就是要让我们能够 pure， 把所有不属于这个最后精纯的那个麦子或者是谷粒的那些东西全部弄掉，全部弄掉，用各种方法，你要打它，要咬它，筛它，吹它，就把它弄掉。 然后还讲了另外一种比喻，就是他一个军队里面，把那些没有力量的、软弱的，或者把那些惧怕的，都把他就是叫他回家，啊，要回家。还有呢，那种不想来的，啊，就是没有打仗意愿的，对这个使命呢没有感动的，让他回家。剩下的就是 100% 的精良精英部队，那个是又有能力，他又有意向，那个打仗是战无不克、攻无不胜，所以要维持那个军队的品质，所以要轻。所以这就是他用这个两个，他常常用在这样不同的地方，他在古代的时候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比喻。所以就讲到说，这个轻呢，就是要把里面的东西都把它清出来，把它清出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我们心里面啊，我们说神的道在我们心里面，常常被一些今生的思虑啊什么就缠住了，好像那个撒种撒在那个荆棘里面一样，就结不出这些果实哈，结不出这些籽粒。太多的事情，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是有很多的分析哈，有一件事情来了，我们就会分析啊，神的旨意maybe 是这样 ，maybe 是那样啊，那我觉得他是这样可能会比较好啊，因为我们代价会少一点。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掺杂啊，那在这个当中，所以呢我们就要把这些东西清掉啊，把这些东西都清掉，很多的这个名啊、利啊、权啊，全部都清掉，让我们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就是很简单，就是因为爱他，所以什么都可以不计较啊，什么都因为爱神，所以呢也可以不计较人对你的赞扬，因为呢你知道你是爱神而做，不是因为人家嘴巴的赞扬而做。然后呢你也不会因为你做了一个什么好事情，人家在旁边损你，你会难过，因为你知道神他喜悦，所以人家怎么样呢，不会影响你。好，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动机，是因为出于对神的一个爱，对神的一个爱。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太多分析，太多小路，想要走一些小路啊，想要去好像简单的出路啊，就是想要找一些 easy way out。 好，我们其实在神面前呢，那些东西都是掺杂啊，我们必须要把它拿掉。我们来看一个诗篇呢，啊，在诗篇73篇里面，他特别就讲到那个诗人呢，亚萨，他特别就有一个很大的感叹，很大的感叹。他说呢，以色列的神呢，啊，他实在恩待了以色列当中那些清心的人，啊，但是他自己呢，他说我呢，我的脚几乎闪失，险些怎么样滑跌，啊，因为呢，他看见恶人、狂傲的人呢。他就心里面不平，好，为什么好像做坏事的人呢，怎么平步青云啊，或者是他的方法真的很 tricky 啊，歪歪扭扭的方法，然后很多小路啊、小东西的方法，然后就最后呢他居然可以往上爬、往上升啊，在公司里面，或者呢他就好像这是蒙了什么样的祝福，不晓得就物质上的祝福啊，或者什么，就为什么他反而比较好，那我呢苦苦的在这边爱神、守神的诫命，怎么就没有好啊？什么怎么都他后面还形容什么呢？他说这些人呢，这些恶人呢，他们的眼睛啊，因肥胖而什么突出，好，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人？他们所得的呢，过于他心里所要的，你知道，超过他们的所求所想。你说这样子的恶人看了，实在让我伤心。我怎么样？这个我的白白的。在这边苦守着这个神的道路，我白做。他是一个对比，他弟姐说以色列，他说神实在恩待了那一些清心的人，神呢恩待那些清心的，所以呢他是讲到一个比喻，我呢至于我，所以呢我不是清心的人，可以看得出来吗？他说神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神恩待了以色列那些清心的，所以意思说这清心的人呢不会有下面的问题，至于我呢，我有下面的问题，我的脚就失散了，我就看见那个一恶人一肥胖眼睛突出，这些就很多很多恶人好像就平步青云，就很不能够忍受哈，很不能够就是很非常的不公平啊，啊 not fair， 这是他的一个叹息。但是呢我们知道清心的人呢，他是超越这个智商，因为他知道他是爱神，不是为这些世界上的结果而做，而是因为爱神，所以他愿意去遵行神所喜悦的事情，他愿意去行神所喜悦的道路。那这一些掺杂到最后呢，这个诗人呢最后回过神来了， 所以 这一篇诗篇其实很有意思啊。七十三篇他讲到最后呢，他回来了，怎么样回来呢？他把他的脚角度呢对准了神，把他的这个焦点焦距对准了神。他开始讲了一句话，他说怎么样？我们来看第二十五节，他说什么？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们有歌可以唱，对不对？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我在地上没有了。意思就是说，你是我唯一的焦点，你是我 the purpose of life。然后呢，他讲到说，我的肉体，我的心肠衰残。衰弱了，外体衰弱了，但是怎么样？神是我心里的力量，而且他是我的福分，是他是我的福分，不是他的福分所赐的福是我的福，不是神自己，他是我的福，神自己成为我的 blessing， 而不是神所赐给我的任何物质或者是任何身体好或者是 whatever 成为我的祝福，成为我的福分，不是神自己就是我的福。我有他就胜过所有的福气，所以这是一个焦距的一个 refocus 啊。至于我呢，我的脚险些滑跌，还好没有滑跌，因为他最后回来了哈，回来了，他看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什么好爱慕的，我有什么好，没有什么好眷恋的。所以这就是一个爱神的一个过一个过程，好像是当我们的焦距模糊掉了 become fuzzy 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要有一个清的一个动作，一个 process， 把我们回到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真的看见不在乎外面的事情发生了什么，或者好你也不要高兴，因为呢常常好就带着是背后就是跌倒，你也不好呢你也不要很气馁很伤心，因为常常呢最棒的事情是躲在那个不好的后面，所以呢你不要为外面的事情忧虑，你也不要为外面的事情太过高兴，你要把你的把我们的眼光完全的就对在神的身上，他永远不叫我们失望，因为他爱我们，给我们极大的喜乐，我们从他那边来。所以这是一个除掉我们心里面杂质的过程，这是讲到一个清，讲到一个清洁的心啊，讲到一个清洁的心，一个清心，应该讲是纯的心啊，纯一单纯的心啊，纯一单纯的心，这样子呢神一定会向我们常常有话语的供应。当我们心清的时候，神的带领就会很清楚，神的话语就常常会进来，所以就是神也愿意与这个亲近他的人神就亲近他。好，所以这是神的一个应许，神会向这样子的人显现。好，我们再看到第三方面哈，第三方面就讲到除了第一方面讲到干净，第二方面呢讲到纯一不杂，第三方面呢就讲到透明。清心的人就是一个透明的人，他的心是透明的，这样子的人呢是有福的。好，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呢，在启示录21章第18节，他里面讲到说墙是必必造的哈，也是讲到这个新圣城哈，讲到城是金金哈，金金如同明镜的玻璃，好，这个明镜的，明镜的就是清这个字哈，一样同一个字，就讲到它是一个清一个透明的清澈透明的玻璃，啊，有的那个圣经呢，干脆就把它翻译成 transparent， 啊，英文就很简单了，就是透明的哈，它是一个透明的一个心，所以呢，我们呢对神呢，这是一个对神的一个态度，我们必须对神有一个透明的态度，啊，这是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脑子都知道，但是我们常常都是把它模糊掉了，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呢，我们知不知道神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吗？我们都知道，对不对？因为这个神他是直接看人的肺腑心肠，他不只是看外面的行为，他也看见我们的思想，他可以进到我们的思想里面，魔鬼是不行的，神可以，因为他无所不在，所以他知道我们的思想里面的任何一点好像忧伤，任何一点骄傲，任何一点沮丧，任何一点情绪，任何一点事情他清清楚楚，有时候甚至我们都还没有知道的，我们都还不去想的，他是清清楚楚。所以我们对神来讲 其实就很简单，因为你呢，我们不透明也是透明。问题是呢，我们要不要已经是给人家看，已经是给神看清清楚楚了，我们还挡着，不给你看。实际上怎么样？神清清楚楚知道，你也不用挡，也不用向他挡。最重要的态度是，你要知道这件事情，而且常常的思想这件事情，让我们知道说神这个时刻我在想什么，他清楚的知道。所以呢，我们在心里面还会不会有很多的恶念，会不会有很多的那些很不讨神喜悦的那些想法，大概就不太敢太多有，因为神清楚的在看。在希伯来书他里面讲一句话，他说什么，在4:12，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怎么样，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然后呢，甚至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什么心中的思念跟主意都能辨明。然后呢，下面讲到说，并且被造的在他面前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怎么赤裸敞开。就讲到说，这个我们心中的这个思念跟主意啊，有的人就讲到说，思念就是你的 thinking， 你的 process， 你的 thinking 的那个过程，你的 thinking， 你的思念跟你的主意就讲到我们的动机啊，你为什么会这样想？你为什么会像 process 往这个方向去想？那个心里面有一个动机在，所以那个思念跟主意有时候我们都搞不清楚，我就是这样去想了，就这样去弄了，也没想回来再想说，我怎么会去这样子？去挖我们里面那个动机，有时候我们也不会去做这个事情，就很直接的就去了。但是呢，他有时候我们去挖也还挖不清楚。但是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清清楚是 working 的，是在 operation， 是 under operation 的，是正在 work 的。他能够清楚的知道我们心里面的那些想法，还有我们心里面的那个动机，最深层的动机，他清清楚楚知道。而且万物呢，在他面前怎么样？是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哈、啊，因为呢，啊，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呢，都是怎么样赤露敞开的，那有与我们有关系的主哈、啊，那个新译本把它翻得很有意思，翻得很好。他说，那我们将要向他交账的那个主，我们有一天要向他交账的那个神，在他的面前呢，我们都是赤露敞开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一天都要向他交账，把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把我们外面所做的，我们心里面甚至那个深层的动机，全部都要向他来交账，因为是赤裸敞开的啊。赤裸敞开那个原来的意思是形容什么？形容一个人被掐了脖子，不能呼吸，他啊，就是张大口要呼吸啊，张大大的口，神从上面这样看下来，一路就看到我们的心了，就讲到赤裸敞开，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没有东西可以隐藏，我们常常觉得可以隐藏，实际上是不能隐藏。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能够已经是透明，所以呢，我们就做一个透明，神就喜悦。我们不要有太多的面具啊，我们很多的时候很多的面具，我们跟人有很多的面具啊，我们跟我们的同事有同事的面具，我们回到家里面，跟我们家人有家人的面具，跟妻子太先生有妻子先生，跟孩子有孩子的面具，我们每一个人很多的面具在戴。但是呢，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请我们把所有的面具拿掉，因为神不看面具，你只有那颗心，他一看就看进来，你不需要戴面具，你也不能戴任何面具。这是一个神所喜悦的，是什么？是我们已经是透明的，让我们能够做出一个透明，向神不要隐藏。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有什么难处，你要向神讲。你心里面你有很哀伤，你向神讲。你心里面你有不平，你向神讲。你不要隐藏，你向神讲，神会安慰我们。很多时候神就借着他的圣灵给我们一个出路，让我们就思想就被转过来。但是当我们想要去逃避，想要去隐藏的时候，这个恩典就没有。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赤裸敞开，神就进到我们的深层来帮助我们。我们能够开到哪里，神的祝福就到哪里。我们如果隐藏起来，神的祝福就到不了。所以这就是神要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清心，就是一个透明， 已经是透明，但是让我们自己要透明出来，让神能够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在诗篇139篇，大卫那边有一个很好的祷告，我们要不要来看一下，在诗篇139篇第23-24节最后那两节，就大卫他在想到说，他这一生从他在肺腑里面被造，他在地的深处被联络，他的肢体呢就不向神隐藏，无所不见，他飞到哪里神都在，到海极居住神也在，到最深的地方神也在，神到处都在。所以呢，到最后呢，他只有这一句话，他只有这一个祷告来形容。他说什么？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的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诗篇139篇。所以就讲到说，你来鉴察我，你来试炼我，看什么？看在我的里面呢有什么恶行没有，你知道吗？是行哦，不是恶，是恶行。意思是说，当我们在心里面的时候，神已经算成恶行了；当我们在心里面恨一个人的时候，已经是杀人了。这是耶稣的话。所以就是讲到我们心里面的那个恶已经是行了，虽然没有行为，我在律法上是不判罪的，但是神看见我们心里面的时候，那已经是行为了。所以就看到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回应，我不能向你隐藏，连我在我的母腹里面，我刚承孕刚成胎的时候，那一个肚子里面的东西我就没有办法向你隐藏了，你都在那里，就在那里你保守了我 all the way， 一直到我现在在世界上面天天受试炼，我的心里面天天在挣扎，你还在保守我，而且你要帮助我，你要我愿意打开给你看，自由参观了、神啊，你来看有什么恶行，你提醒我，我就改，我就要来回转，来归向你。所以这是一个他诗人大卫对神的一颗心。所以神那么爱大卫，有些人说大卫跟拔示巴犯罪，又去做了有一次去数点，他骄傲也有。为什么神这么爱大卫？就是因为这些诗篇，我就可以看出来大卫对上帝他那个纯真，那个是别人赶不上的，那个纯那个单一的心，那是我们真的是我们的一个学习的榜样。我们有一首诗歌可以唱这个，好，大家有没有不知道？神啊，求你会弹吗？检查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可以吗？神啊，求你检查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心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们来多唱几次好不好？我们就用这个来做我们回应的诗歌好了，好不好？神啊，求你检查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心没有，检查我就有生的道路。我们再来唱，我们把它背起来好吗？神啊，求你检查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
神在我里面，有什么心没有？引导我，求永生的道路。
我们请继续谈哈，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两分钟的安静，让我们把我们今我们不一定常常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让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已经是透明的，但是我们愿意在神面前再打开，用我们的意志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打开，求神来鉴察我们。如果我们什么是心里面不对的，心里面动机不对的，或者心里面有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东西杂质，我们求神把他们显明出来，让我们知道，好叫我们把它拿走，好像打场打鼓一样，把那些不讨神喜悦的那些草木和谐的东西把它吹走，让我们心能够透明，能够单一，能够干净。我们来有一点安静的时间。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持的是一个透明，是一个单纯的心。主啊，好像孩子一样来到你面前，没有隐藏，这是你最喜悦的。主啊，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有许许多多的思虑烦扰，我们也有许许多多的掺杂，有许许多多不对的动机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哦，常常是带着许许多多乌烟瘴气的东西。主啊，求你在今天这个时刻，把那个起初的爱再一次 restore 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能够在跟你的关系上面只有这个单纯的爱，一个起初的那种受你圣灵感动的那种爱再一次坐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在服侍你的时候，或者让我们在每天在工作的时候，让我们在世上不管跟人跟任何的事物来，我们不管是说话行事，在任何的光景当中，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始终是一个透明的，我们不隐藏，我们赞美你。求主来帮助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我们再来唱，
神啊，求你检查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心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好，我们接下来请廖牧师带领我们主餐。
慢的读。感谢主，我们的教会一样啊，给普通教会都一样，都好像姊妹多一点啊。所以下个礼拜轮到我讲到，一直在我心中讲到，请注意女子，注意女子。所以我刚才在那里想到，若没有女子怎么样？好，我们一起来，先请姊妹们读浅色的字，让弟兄们回应读深。